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先知所说的话语，主啊，叫我们都要听从。主啊，因为你来，才将你的话赏赐给你的仆人。主啊，让你的仆人，主啊，释放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也求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啊，来调整引导我们的心，警戒我们的心，鼓励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与你一起来建造。主啊，使我们不被环境，不被外在的这些压力，主啊，给局限住。因为主在你凡事都能。主，谢谢你。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使我们得以聆听你的声音。主，圣灵孩子，欢迎你，求你来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开启你的话语，释放你启示性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早上要来跟大家看下一卷书，就是哈该书。我们看完以弗所书呢，就是在主要是在讲教会的建造。那哈该书呢，跟我们之前所读的尼希米记，之前所读的特别是以斯拉记很有关系。好，那哈该书的作者呢，就是哈该。好，因为那个圣经上面也写得很清楚，所以没有别的作者，就是哈该，先知哈该。那哈该的意思呢，就是洁净的。好，洁净的啊，有人说呢，他可能是在某个节期生的。但不过有可能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看他第一开始发预言的。开始发预言，讲神的话，传达神的信息的时间是在月朔。那月朔基本上呢，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求问先知的时间。那所以也是一个节庆。所以他的名字，这是哈该的意思的来历。好，那这个是哈该书的背景呢，跟就在我们的以斯拉记的背景。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大概就是在那个第四章的背景。然后到了西元520年的时候，哈该就起来发预言，起来对以色列百姓说神的信息，鼓励他们要重新再来建殿。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已经荒废了很久，大概有16年，已经荒废，那放了16年。那所以先知哈该领受神的信息，就来对百姓传讲。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章，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起来建造，两个都是动词，起来，而且是命令句的动词，起来。第二个呢是建造。好，起来建造。那这章分为两大段，我把它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11节，那第二大段就是从第12节一直到第15节。好，我们来先来看第一大段，好，里面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
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好，到这里就好，到这里就好。好，第四节，1到4节。好，第一节他这交代时间。好，第一个哈该发的说预言的时间，就是在于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好，这个时间是在于西元520年，好，大概8月的时候，520年。在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呢，圣殿已经荒废了16年。好，从所罗巴伯领受古列王的命令，西元前538年，然后他们就领受了这个使命，要回来重建圣殿。然后呢，主前536年，这个圣殿的根基弄好了，然后他们举行欢庆，很开心。在那一年呢，他们也遭到了逼迫。从西元前536年，他们就开始遭遇到拦阻。好，然后遭遇到了这些拦阻，在以斯拉记这里有讲到那个背景。好，他说，特别是从第4节。那他说，那地的民在犹大 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搅乱他们。原来当他们盖好殿的根基，哇，很开心，耶，地基打好了，哇，敌人就来搅扰他们，所以呢，他们的手就发软，哇，带着满腔热血，有没有？从巴比伦，从那个波斯王国归回，到了圣地，神的应许之地，结果呢，没想到才两年的功夫。我觉得他们的心应该开始就怎么会这样？然后而且不是只有一次拦阻而已。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五节，这里又讲到，从古列到大利乌登基的时候，这些有在原本在应许之地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要败坏这建殿的这个计划。所以哇。人家买一些谋士啊，请一些高人啊，要来阻挡。还有第三个拦阻，甚至于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六节，他说在亚哈随鲁王期间，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你会发现，有拦阻，可能来硬的，来软的，甚至于呢，有控告的是直接。控告到那个波斯王那里去，甚至于还有到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哇，还有比斯兰、米特利达、他比，还有他们同党的上本奏告，所以你就知道，哇，他们不断的在怎么样，仇敌不断的在定罪控告他们，甚至于最后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八节，他这里讲到省长利宏书记申算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要上本控奏告这件事情，各位啊。好像啊，如果你是所罗巴伯，你是祭司约书亚，你的心情怎么样啊？天哪，我不过就是盖一个圣殿，而且是大力那个什么古列王给我们这个谕旨的，有没有？我们才刚弄好地的根基而已，结果呢，马上拦阻就来了，而且一波又一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想很提醒我们，特别是这里讲到哈该是对领袖讲的，对谁讲？所罗巴伯，他是省长，还有对耶稣亚，他是大祭司，这些都是领袖。当我们在建造小组啊，带领小组啊，或者是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其实仇敌三番两次的会来拦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停工。那我们来看看，哇，叫我们停工，对不对？你要领袖应该是带着满腔的热血，有没有意向？然后要来建殿啊，但是建到后来呢，有没有建？没有。从主前536年开始停工，因为不断的被阻扰。他圣经以斯拉记第四章。他这里讲到，从古列王到大利乌，总共16年，14年登基嘛，大利乌登基是14年，你知道这十几年的岁月就这样子，拦阻灰心，你觉得所罗巴伯跟耶稣亚的心应该差了好多把剑，对不对？而且不是只有这些领袖灰心哦。你知道更直接的是谁灰心啊？第二节这里讲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把时候圈起来。为什么百姓会这样说呢？时间还没到啦，时候还没有到呢。因为很简单，因为百姓看到，哎呦，如果领袖都手软了，没有脚软了，心也慌了，也冷淡了，那个意象也慢慢褪色了，那何况弟兄姐妹呢？弟兄姐妹无所适从了，他们也被拦阻，也害怕，我相信他们在当中灰心啊，结果呢就失去了重建圣殿的意象。所以圣殿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摆了16年都没有人去动它，不敢再重建？其实到那个时候，一开始是仇敌的拦阻，但是仇敌拦阻到后来，百姓已经活在一个模式底下。什么模式底下呢？ 就好像看到圣殿啊，没有人敢再去靠近他。为什么？只要有人靠近他，好像就会有一双很恐怖的手，然后一个拳头就这样砰打过来。谁敢？谁要继续被挨打？哦，我想很多的比喻讲过，那个猴子有没有关在笼子里面？那如果呢？哦，他要去拿那个香蕉的时候，你就跟他泼水，哎，猴子就觉得哎，好像每次只要拿香蕉就会被泼水，他很久了就会习惯那个模式，甚至于你抓新的猴子进来，还不用泼水，你只要新的猴子要去拿香蕉，那一只住在里面很久的猴子就会怎么样？打那一只猴子，叫他不可以再去拿香蕉，因为会被泼水。你想想看，就仇敌就不断这样的谎言。所以各位，昨天啊，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有没有？所以圣经不断提醒我们啊，要怎么样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什么要穿上全副军装？要拿起救恩的头盔。头盔代表，昨天讲到头盔代表得胜，有没有？得胜。你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戴头盔，我们看事情的眼光都是失败者的眼光。但是神说，孩子，救恩的头盔戴上去，你就会有得胜者的思想。你看到这里，所罗巴伯、约书亚大祭司，还有以色列，还有这些归回的百姓，他们已经失去了救恩的头盔，失去了得胜。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透过耶利米让他们知道，70年神的他们百姓必要归回。那也透过古列王的手，让以色列百姓得以归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这都是神救主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但是因为百姓却因为仇敌的工作拦阻灰心了，这很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以救恩的头盔戴在头上，常常有得胜的概念、得胜的思想在我们当中。求主保守我们的思想意念，也让我们有得胜者的眼光来看待。好，所以呢，百姓既然说好吧，那耶和华的话临到现在还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人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哦，这句话其实还蛮讽刺的。我觉得这前面1-11节神的话都很重啊。我觉得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呢？上帝啊，这些百姓不是已经很灰心了吗？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么重的话呢？但是我觉得神在这里有特别的心意，上帝在光照，光照2-14节，光照什么事情呢？只是光照百姓失去意象，百姓失去意象，失去意象，没有印象，没有意象就怎么样？民就放肆啊！所以放肆怎么样？圣殿荒凉没关系，但是他们家住哪里？你知道吗？和合本翻成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哪一个房子没有天花板？对不对？这里的意思是说，他们住在装潢很漂亮的房子里面，可能丰富教会家徒四壁，有没有？因为殿的根基没有盖起来。但是呢，我们住在家里面，自己的家里面，弟兄姐妹家里面住什么呢？百万装潢。哦，为什么呢？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失去了意象，哎，百姓领袖都失去意象了。哦，那我觉得这就是神在提醒他的百姓。好，所以第5节他这里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把它画起来。这句话重复两次就代表很重要。什么叫省察自己的行为？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把你的心放在，让你的心放在你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上面去看看。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哎，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是什么？上帝透过先知在提醒他的百姓，哎，看看你们所做的，看看你们经历了什么。好，你们虽然住在所谓的有装潢的房子里面，你们任凭圣殿就这样荒废在那边，但是第6节这里就讲到，你们种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 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代表什么？其实百姓没有在注意这个东西，他一样能够在归回之地过生活，生活都过得去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撒的种多，收的却少，有没有收？还是有啊，对不对？还是有啊。所以久了呢，他就习惯这样的模式，反正只要不要去动圣殿的事就好了，我就可以怎么样安得保身啊，起码我过生活还过得去啊。但是各位，这是神的心意吗？跟上帝的心意差好多耶。你看他说什么，很努力做工得，要去得，结果却得一点点，要吃有的吃啦，但是好像不饱，然后呢收的很少，然后穿也喝不得满足，你就会发现只有刚刚好过生活，没有祝福。然后因此第二次神又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八节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好，这里啊，你把要上山的把它圈起来，然后取木料圈起来，建造这殿圈起来。我刚刚讲的都是命令式的动词，要上山取木料，这是一个动词，建造这殿，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动词，命令的动词。好，上帝说，哎，如果是我是以色列百姓，我心里想说，上帝啊，我吃都刚刚好，哎，我都还不够，哎，哦，赚呢，你看好像刚刚听到秀梅姐讲赚的怎么样，哎，这个月赚的啊，月底就光了，哎，原来是怎么样，有漏洞啊，但是哎，我都赚不饱了，口袋都装不满了，哇，怎么还要上山去取木料呢？还要盖你的圣殿呢？而且你上帝啊，难道你不知道盖圣殿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前16年经历了仇敌这样的工作，我怎么敢呢？所以各位，你知道百姓的思维已经从属神的思维变成认同魔鬼的思维。各位弟兄姐妹，像不像我们这些过去生命是被仇敌所掳去的人，然后呢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得救了，也得释放了，然后得释放之后呢，你觉得试探会不会再来，攻击会不会再来，要把你再拉回原来的状态吗？然后但是我们呢，如果没有刚强起来，如果没有积极的跟随神，我们就还是在旧的模式里面，只要我们松懈消极啊，仇敌就会再把我们怎么样，用惧怕，用灰心，用沮丧，再把我们拉回到原来的状况里面一样。你觉得以色列百姓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犹大地，你觉得他们的生命光景跟那些在巴比伦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只是地理位置不一样而已，心态上呢都一样是被掳的，阿妹吗？所以仇敌的工作就不断让我们回到被掳的状态里面去。所以神在这里接下来讲的话就很重了，神就讲说，你看你们收的那么少，起来上山去建殿，积极的回应我，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阿妹。所以神就说，你们这样做我就会喜悦，我就得荣耀。但是呢下一章骂得更凶哦，我们来看他说什么。下一节第九节，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到这里就好。各位弟兄姐妹啊，原来当我们在一个灰心，在一个沮丧里面，当我们的意向渐渐失去的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中就会回到旧有的模式，我们不知不觉中又再一次成为被仇敌所掳去的。所以我们需要神话提醒我，其实昨天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只觉得这好像对我讲话。为什么？领袖也会灰心啊，领袖也会沮丧啊，灰心沮丧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所谓的自开头的东西就出来了，就自怜啦，就自卑啦，然后再来呢，有人攻击你就自义啦，然后再来呢就自大啦，自爱啊，对不对？就这些字就出来了，但是呢却不以神为中心，却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里神就讲，原来以色列百姓啊，犹大人啊，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收到家中我就吹去，为什么呢？省察我们的心，为什么呢？神在这里让以色列百姓不断地去回想，去默想，为什么？我觉得有一段这样的时间是好的。我们当我们回顾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经历的，哎呀，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原来主啊，原来我只是继续困在泥沼当中，我并没有起来啊，我继续在自爱自怜当中没有起来啊，我继续在灰心当中没有起来啊，起来建造你的殿啊，建造我的生命啊，合乎你的心意啊。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呢？神点出他的问题，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顾这个他有小字有没有写奔有没有，代表什么？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在奔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神的祝福的次序，先神后人，先神。以色列百姓这里就因为仇敌的工作，他们的信心整个被击垮，没有先神。先神需要我们领受神的命令，刚刚那几句都是神的命令，起来上山去取木材建造，这是神的命令，我们需要悔改。所以神在这里透过这些话语的光照，透过这些话语的提醒，所以到了第十节他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把为你们圈起来。天哪，原来这是为犹大百姓的缘故，这么做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这一章的圣经啊，很熟悉啊，它出现在生命记啊第28章。当以色列百姓啊转去不归向神的时候，在祝福跟咒诅就分出来了。所有的咒诅，你会发现后面这几个，我把它列出来，总共有三类的咒诅。第一个，天不降福。天不降福，为什么呢？因为天闭塞，天不降甘露，有没有？不降的意思就是天封闭起来，被塞住了。然后呢，地也不出土产，像不像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天，你们的天呢变为铜，地变为铁。啊，这样子哪有收获呢？你这样子怎么做呢？甚至于他说，我要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所一切所劳碌得来的。我算了一下，干旱，所谓的干旱呢，它的字根就是荒芜的意思，荒芜的意思。这个荒芜呢，上帝打发荒芜这个灾，就临到有九个面向。第一个，土地，所以地被咒诅，难怪做了赚了那么辛苦，但是却没有收获。然后呢，第二个，山冈，各山冈就是什么？因为有应许之地是在山区里面，里面都是大小的丘陵、大小的山地。他们就把田就弄在山上，所以像台湾一样梯田。但是你就发现，天哪，那假如没有甘露的话，这些田不就 干掉了嘛。好，然后再来临到谷物，代表什么？他们一切不会收成，不会有收获。还有新酒，没有滋润，新酒还有油，好，这是第五个。甚至于呢，地上的出产，地上出产包括很多其他种类的，代表地不为人效力。甚至于人民，连人搞不好生的又少。然后最后再来就是牲畜，然后以及最后一个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简单来说，这几个这叫贫穷的灾。所以呢，以色列百姓他们，神提醒他们，看啊，为什么你们那么辛苦的在努力，但是呢得着的却少？为什么你们带回很期望把这些收获带回家的时候，我通通让它散掉？原来遭了咒诅，原来次序错误了，没有先神，先什么？先自己。所以这是在提醒我们要以神为中心。好，那神之所以这样让咒诅临到以色列百姓的原因很简单，第九节他说，因为我的殿荒凉，把荒凉圈起来，荒凉。这里的荒凉跟第四节的荒凉同一个字，还有第十一节的干旱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说，当上帝的殿荒废了，看到上帝的殿没有发旺，我们还在顾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没有以神为中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怎么可以睁着眼不管他呢？好，所以你看这话好重哦。对，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已经妥协了，妥协在那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如果啊只是安慰他，其实并没有办法真的给他力量。当以色列百姓，当犹大归回的百姓，当所罗巴伯，当约书亚，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神给他们一帖最好的药，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到底要祝福还是要咒诅。神再次让他们去发现祝福的大能还有咒诅的可怕，所以他们的心就被警戒，以至于我们来看第二大段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励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嗯，好。你会发现哦，在前面啊，上帝怎么看以色列百姓的？圣经里面说这百姓，为什么呢？上帝没有说我的百姓，也没有说归回的百姓。上帝说这百姓，代表上帝，你觉得上帝的眼光看到这些百姓？刚我们是从这些领袖啦，从这些被掳归回的人的心情去看这件事，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呢，其实上帝不要他的百姓妥协，不要他的百姓在仇敌的谎言当中继续被蒙蔽。所以怎么样做才会除去这个蒙蔽？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才能够重新有力量站起来？我刚好像忘了给你们第一大段的标题，第一大段的标题是从荒废中站起来，从荒废中站起来，要起来。好，那第二大段的标题呢，就是顺服起来建造，顺服起来建造。 当以色列百姓，当这些归回的百姓，当这些领袖，哇，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对焦在神的心意的时候，第十二节他说，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所以你知道接下来圣经就怎么样称这些犹大的百姓吗？圣经里面说，剩下之百姓，剩下之百姓。原来在神的眼中来看，这些百姓还没有调整心态对焦在神话语的时候，只是这百姓，他是我的百姓吗？我不承认这百姓。但是当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神说，哇，还有剩下，这是合我心意的。好，所以这时候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有没有剩下的百姓，神说，啊，还好还有听从我的，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存敬畏心把它圈起来。这里有两个动词描述以色列人的反应，第一个顺服，第二个敬畏。原来他们开始有了敬畏。什么叫敬畏？昨天有解释过，英文叫 fear。 当他们害怕环境，害怕仇敌的工作大过害怕神所降的灾的时候，他们对上帝的旨意，上帝给的意象毫不在意，他们开始做自己的事，那是魔鬼要的。但是当他们因为先知的话，心里面灵里面醒过来了，他们看见，天哪，我还要继续在这样做主当中吗？我不要啊。他去评估他的结果，他们的心回转向神，我们还有意向的，他们就起来。这时候他们就存了对神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敬畏神是很重要的。阿们，敬畏神是很重要的。第十三节，哈该就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把它画起来。你会发现这一章哦，鼓励的话就这一句而已，前面都是啪啪啪。 好，我会讲为什么。好，然后呢，哎，但是呢，哇，心里面开始就，哎，我不能够在咒诅当中了。神说，起来建造，顺服，我与你同在。这时候百姓怎样？你看哦，圣经怎么说的？他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啊。三种人，什么人？领袖、祭司，还有所有这些百姓。哎，哇，他们有没有合一了？通通他们灵全部都怎样苏醒过来？激动的意思啊，有苏醒过来的意思，苏醒过来了。然后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兴不兴奋？哇，好兴奋！原来有的时候需要这么重的话，人才会醒过来。我也常常被说很重的话，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会从蒙蔽当中苏醒过来。然后呢，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神讲这些重话真的是要咒诅以色列百姓在这些咒诅里面吗？在这些那个被倾倒荒废贫穷里面吗？不是的，神在管教他的百姓。神透过他的先知在管教他的百姓，好像他的百姓怎么样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哦，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就起来为主来做工。他说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从讲的那一天，领受神话语的那一天，到开始做工那一天是什么时候？隔了多久？二十四天。快不快？你知道一个消息要布达到整个会众，光丰富教会有时候不打我们一些消息就要花很久的时间，弟兄姐妹才每一个人 catch 得到，对不对？但是你看他花多久的时间？二十四天。先知那一天领受讲，二十四天后百姓全部聚集起来，好像一个人一样，开始投入在重建圣殿的行列当中。哈利路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神的属性。他是那一位 释放他百姓、拯救他百姓的神，但是他也是那一位保守他的百姓、行在他的旨意、在他的光中的神。那我们要怎么跟随？我们不要再看那些挫败，要像保罗所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就是神所呼召我们要得的奖赏。以色列那时候的百姓的处境很艰难，在今天也一样，建造教会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不是只有物质的建筑物而已，是包括在属灵里面，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各位，这是在跟魔鬼打仗啊！你在职场还没有在跟客人打架，对不对？但是在属灵里面，如果你在职场你在传福音，那你就是在做属灵的征战了。仇敌千方百计就是要让我们停工，阿们。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对焦在神的话语里面，对焦、对焦、再对焦。我们要清楚知道祝福怎么，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以至于我们里面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要完成神的使命。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透过你仆人的话，释放你的启示在我们的当中。主，谢谢你更新我们的灵。主啊，你来激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主啊，我们要起来传福音，起来建造教会，我们要一起来建殿，好叫主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成就。主啊，我们也看见仇敌三番两次要拦阻你在我们当中建殿的工作，但主，你没有放弃，你没有放弃你的百姓。主，你仍然坚固，透过你的话语警戒，透过你的话语鼓励，透过你的话语引导。主，你使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失落的，我们都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我们也向你承认。主啊，我们因为灰心，我们就松懈，我们就回到旧有的模式里面，给仇敌留了很大的地步。主，你求你来拦阻仇敌的工作。主，让我们回到你的心意当中，好叫我们在建殿的事上荣耀你的名，好我们叫在建造教会的事上，主啊，得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